上一讲，尊者开示了修习慈心的方法。那么，修习慈心有什么功德呢？请听尊者继续开示《应作慈爱经》。
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好，请大家放掌。各位尊者、法师、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我们在前天晚上学习了应该如何来修习慈心的方法。同时呢，我们在讲修习慈心的方法前，我们讲到了在三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修持。第一种就是当我们升起嗔恨心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我们应当修习慈心。第二呢，就是当我们的禅修没有状态的时候，心烦躁的时候，我们应当修习慈心。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有些禅修者，当他选择了想要通过培育慈爱、散播慈爱来达到禅那作为他的修行的根本业处，他应当修习慈心。当然呢，如果一个禅修者在禅修的时候，如果他本身他就有状态，那他就不用刻意再培育慈心。如果他觉得说他的心比较烦乱，禅修要一下子就专注，心经常跑开，或者说心还牵挂着一些事情，还是说心有时候太硬、太僵硬、不够柔软，他就可以去修行慈爱，就是对于第二种。当然呢，也不是说大家就每一次必定要修慈心，就看情况而定。不过呢，尽量大家每天都抽些时间来散播一下慈爱，因为呢，佛陀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布施的功德不如三皈依的功德，三皈依的功德不如持戒的功德，持戒的功德不如修慈心的功德。所以修慈心有很大的利益。之后呢，我们又在讲到了佛陀教导在三藏里面，特别是经藏里面有三种散播慈爱的方法，其中第一种是称为堪达巴利达，是蕴护经或者蕴护卫经。在这部经里面，佛陀教导的方法主要是对食类，就是那些食散播慈爱，然后再遍及到一切的众生。第二种散播慈爱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应作慈爱经。在这里呢，佛陀就讲到一个想要培育慈爱的人，先要具备十五种素质，然后呢再用分类的方法，好像动摇的、不动摇的、可见的、没有见到的、已经出生的还没有出生的，或者说长的、中等的、短的等等，这几类的，就用七类的方法，七种分类的方法来散播慈爱。然后呢，同时我们也在散播慈爱的时候，应当要希望不要有人欺骗他人，也不要有人被欺骗，不要有人轻视他人，也不要有人被轻视。总之就是不要用伤害的心，希望大家互相制造痛苦，不要这样做。就应当好像一位慈母对待自己的独生子那么样，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独子。我们对一切的众生也应当要培育这样的心态，而且这样的心态呢，不应当有空间的限制，不应当有时间的限制，也不应当有方位的限制，应当对所有的方位、所有的众生亲疏爱恨情仇都应该没有差别的、没有障碍的，能够 散播慈爱给他们。在经典里面有时候就会讲到，就是讲到 metta saha gatena jaya sabbana bhutesu paritva viharanang， 他的意思就是用伴随之慈爱的心对一切的众生、一切的生类有情遍满而住。这里的遍满就好像像大海的水遍满所有的地方，淹没所有的地方一样，让我们的充满慈爱的心遍满一切众生。唯有这样的遍满，它是毫无障碍的。所以这个叫做遍满 Paritra Viharanang， 遍满然后安住。这种安住呢，就是称为 Brahma Vihara， 就是梵住，清净的住处，圣洁的住处。我们应当要用在平时当中，在行走，在站立，在坐姿，在躺卧，只要没有睡眠，我们都应当持续的散播慈爱。这佛陀就用这种方式来教导，这个是在慈爱经或者说噶拉涅梅达苏当里面的教导。之后呢，我们在昨天又在讨论另外一种，是在巴蒂桑比达玛嘎，这是萨利布达尊者教导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就是通过用十二类的友情，十二类的众生，在用十方的方法，就一共是528种方式来散播慈爱。那我们在昨天讲这种方法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再结合泡禅林的禅修实践来讲。虽然这种方法呢，在泡禅林的要求是要大家得到禅那，证得禅那，而且要证得第三禅，但是呢，平时我们也应当要用这种方法来培育慈爱，不是说我们没有禅那我们就不能够休息，这种也是可以。因此呢，我们平时讲到了，当你的心升起嗔恨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烦躁的时候、排斥的时候、抗拒的时候，或者说担心、忧虑、害怕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讲到在无碍解道里面讲到那种用四种方式对一切的众生，用四种方式，愿他没有危难，愿他们没有精神的痛苦，愿他们没有身体的痛苦，愿他们快乐安稳，这四种方式对一切的众生散播慈爱。这不是说我有禅那，或者说我一定要达到禅那才可以练，平时都可以经常去做这样的练习。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慢慢的你的心在改变，你的性格在改变，最后你会发现到你的生活也在改变，你周围的人都会在改变。正是因为修习慈爱有那么多的功德，所以佛陀在安古达拉尼嘎亚增支部里面的第十一集有一部经叫做 Metta Nisamsa Sutang， The Beneficiaries of Loving Kindness， 因这叫慈爱功德经，里面佛陀就讲到了一位经常修习慈爱和培育慈爱的人，他可以得到十一种功德，就是十一种利益、十一种好处。是哪十一种呢？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讲到，诸比丘以慈心解脱，经常去修习多做，达到稳固做根基建立而善精勤的，可以期望得到十一种利益。是哪十一种呢？第一是 Sukhang Subhati， 就是很快乐的睡眠，很快乐的睡觉。经常培育慈爱的人，他的心由于经常很喜悦，他的心不会烦躁，心经常很宁静，所以当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很容易睡着，他不会像那些烦躁的人一样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可以很快就睡觉，而且很快乐的睡觉。第二种功德是 Sukhang Bhati Bhujati， 就是他很快乐的醒来，他醒来的时候不会像有些人一样啊，伸伸懒腰又不想起来赖床，他醒来的时候就很清醒。第三 Nabhapakang Subhinang Pasati， 不会见噩梦，就是不会做噩梦。有些人经常会 做噩梦啊，梦见有鬼啊，梦见给野兽追啊，梦见亲戚去世啊等等，有很多像各种各样的噩梦，或者说见到很多可怕的脸孔啊。如果一个人经常修习慈心，修习慈爱呢，慢慢的他会觉得他的梦都会变好。为什么呢？其实梦还是由我们平时的心念有很大的关系。一个经常烦躁的人，忧郁的人，很容易做噩梦。但是一个经常很喜悦的，经常内心很平静的，很善良的人，他可以做好的梦，可以经常做美梦。第四个是 Manusanang Biyohodi， 人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对人们好，对人好，所以人们对他的反馈也是好。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散播慈爱了，别人立刻就对我好，而是说当你很好的对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别人对你的反应，你会减少很多那种伤害。甚至当你的心一旦你转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你周围的人其实都好像都很善良。如果你用一种很不满的心，很愤世嫉俗的心去看这个世间，你会感觉到这个世间很丑陋。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是非都放下，把那些猜测啊、怀疑啊的心都放下，你会发现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应该很和谐。当你用一种很良善的心去祝愿他人的时候，你会收到的是别人的反馈，那种良好的反馈。而且呢，即使别人重伤你都不会计较。慢慢的，当你的性格很好的时候，别人即使他是你的仇敌，但是他都会有几分尊重你。第五个是阿玛努萨南比尤何迪。阿玛努萨南是非人，这里的非人就是包括除了人类之外的一切的生物，特别是指我们用肉眼见不到的那些众生，好像 Dewa 就是天人啊，或者说好像 Yaka 夜叉 Yaka， 还有鬼啊那些就是 Spirit 啊，这些都会因为我们的慈爱，他们都会喜欢我们。我们在讲到慈心的因缘的时候，讲到慈心的缘起的时候，不是由于那些比丘们他们对树神们散播慈爱，结果树神的整个心都变了，是不是？我们人要接受慈爱比较困难，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内心的交流比较困难，但是呢，那些非人他们对人的心念更加敏感。所以当我们心念起的什么东西，他们接受的更快。如果我们是对一切的众生，包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众生，我们都散播慈爱的话呢，他们会更加容易感应，他们更加容易接受到我们对他们好。因此呢，当我们散播慈爱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了可见的众生、不可见的众生，在讲到十二类的友情的时候，不是有讲到 Sabbe Deva、Sabbe Manusa、Sabbe Vinipatika， 就是那些堕恶趣的众生，我们也要散播慈爱。当我们散播慈爱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可以接受。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慈爱，甚至可以转变他们的心。一般上来说呢，如果我们不是有业报，他们不会主动的重伤我们。除非是我们的果报成熟了，那些所谓的冤亲债主，其实就是那些非人们，他们一般上来他们不会主动伤害人。如果我们用慈心去对他们，他们也会对我们好。然后第六个功德是 Devata Lakhandi， 就是诸天都会保护我们。诸天都会保护我们，因为呢，诸天就是天人啊，他们往往都是由于，他 他们善业投生的。如果一个人经常造作恶业的人，他很难投生到天界。一个经常投生、经常造作善业的人，当他临死的时候，他的善业成熟，他自然而然就能够投生到天界。由于天人他都拥有经常做善事的这种素质、这种性格，所以他很喜欢那种做善事的人，好像善人就比较喜欢善人，恶人就经常就跟那些恶人在一起，愚人就跟愚人在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天人也是，他们特别喜欢那种有慈爱的人，有善心的人，有一种美好的心、良好的心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天人们他们就会守护这些拥有慈爱的人。第七个功德是 Nasa Aki Wa Bisang Wa Satang Wa Kamati。 拥有慈爱的人不会给火烧，不会给毒药而中毒，不会遭到刀剑的伤，就是不会遭到武器的伤害。一个拥有慈心的人，他的慈心很强的人，就不容易给这些东西伤害，除非是自己的果报成熟。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叫做萨玛瓦蒂的一位皇后，萨玛瓦蒂皇后她是属于乌丁那王，就是哥桑比国王的妻子，王妃。萨玛瓦蒂王成为乌丁那王的王妃之后呢，后来不久呢，这个国王他又娶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玛甘蒂。但是玛甘蒂是一个很恶毒的女人，虽然她有如花似叶的容貌，但是她的心很歹毒，毒如石蝎。因为玛甘蒂之前，在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呢，曾经他的父亲看中了佛陀，就想，因为他太漂亮了，所以他的父亲认为说，除了一些伟人、一些很相好庄严的人之外，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配得上他的女儿。结果他发现了佛陀，哇，发现佛陀的相非常好，很庄严，也他认为说，除了他有资格做我的女婿之外，没有任何的人做我女婿。结果他就去向佛陀求婚，佛陀当然拒绝了。佛陀拒绝了之后呢，当时玛甘蒂就由于他很傲慢，他对自己的相貌太有信心了，太骄傲了，所以他容受不了佛陀的拒绝，他就发誓，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我一定要报复。后来他就嫁给了乌丁那王，他已经做了王后，结果佛陀就去到了哥桑比那个地方。佛陀一出门托钵，这个皇后她知道佛陀去了，她就雇了很多人去骂佛陀，去骂佛陀，你这个秃头啊，你这个骆驼啊，你这个蠢人啊，你这个愚痴人啊，你这个堕地狱的人，就用很难听的话去骂佛陀，而且跟着佛陀去了哪里，他们一大堆人就跟那里去骂到哪里。所以当时阿难尊者已经受不了了，说佛陀，现在到处人都在骂我们。那佛陀说，那你想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如果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又在骂我们呢，我们又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佛陀说，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就好像一头大象，一头战象，他上得了战场，他就必定不怕箭射中。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嗔恨的人，他就不怕别人的重伤。然后佛陀说，这件事情过不了七天就会平息。那这个玛甘蒂王后来，玛甘蒂王后，当他知道了萨玛瓦蒂是佛陀忠诚的信徒之后呢，他就千方百计，他想要除掉他。而且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王妃，所以王妃跟王妃在一起，他们就不能够相容。于是呢，玛甘蒂王就想了很多毒计。有一次，他就把一条毒蛇放到琵琶里面，然后呢，就到国王那里去告密说，萨玛瓦蒂他想要毒死你，想要害死你。因此他把一条毒蛇藏在琵琶里面，他想趁跟你演奏的时候，毒蛇爬出来咬死你。 那结果呢，就这国王结果去看，真的毒蛇就从琵琶的洞里面爬出来。当时呢，乌德那王就很生气，于是他就把剑进了毒药，然后就跑到萨玛瓦蒂的后宫里面，然后就叫所有他的侍女们一字排开，就是排成一字，然后他就将弓搭箭，准备要试，想要一箭射死他们。这个时候萨玛瓦蒂他就对他的侍女们说，你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嗔恨心，不能够有任何的害怕，你们大家一致都向这位可怜的国王散播慈爱。结果呢，所有的那些人都跟国王散播慈爱，然后呢，国王当他把弓拉满了之后呢，结果没办法放出去，就在那边定了很久，定到他已经慌了，他的汗水从额头里面流下来。这个时候萨玛瓦蒂就用一种很慈爱的心说，夫君啊，你是不是很累了？那乌德那王，是啊，我很累了。然后他说，那你就把你的剑放下吧。于是他就把他的剑一放下，结果那毒箭就射到地上。所以由于慈心的力量，使即使一个人怀着嗔恨的心，但是他都不能够重伤。不过呢，后来呢，萨玛瓦蒂王皇后仍然给烧死了。当麦甘蒂这个女人啊，很恶毒的女人，一计不成又想生一计，于是她就叫她的叔叔，就在萨玛瓦蒂的后宫里面堆了很多柴，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点火烧。后来就所有的包括萨玛瓦蒂王在内的后宫的那些侍女们全部给火烧死。在给火烧的时候呢，当时呢，萨玛瓦蒂王因为这些所有的人他们都已经经常有听闻佛法了，而且很多人已经证过了，好像萨玛蒂王自己已经也证过了。当时萨玛蒂王呢就叫大家都不要慌，大家要记得佛陀的教导，大家一起修业处。然后当他们的火已经烧到他们的身体的时候呢，他们就起苦受，所以就修 Vedana Kamatana， 就是观他们的苦受，要再观无常苦我。最后所有那些被烧死的包括皇后在内的宫女们，没有一个是以凡夫的身而死去的，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证果了。当然他们之前也证果，后来呢就国王他知道了这件事了之后呢，他就不动声色，他就问说，啊，是谁烧死的萨玛瓦蒂王？萨玛瓦蒂王后呢？一定是很关心我的人，他才帮我除掉了敌手。那这个时候，麦甘蒂王这个村里人一听呢，就很高兴，他说：“哎，是我，我把他害死的，我把他烧死的。”那因为从事件那件事情，乌德那王已经知道内中一定会有一些阴谋。当他知道真的是麦甘蒂害死的萨玛瓦蒂之后呢，他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重伤你，你就把你跟你的亲人全部叫过来，我们想要重重有赏。然后呢萨玛瓦蒂然后呢麦甘蒂就很高兴的把他的亲戚叫过来，结果呢国王就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把他们全部杀掉。萨玛瓦蒂皇后为什么他已经是正果了，但是他还是会给烧死呢？其实在他过去生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曾经是个皇后。有一次他们就跟侍女们，这跟宫女们一起到河边去洗澡，然后洗完澡起来他感觉到冷，于是他就想要点火取暖，结果不小心就把树林给烧着了。烧着了后来他发现树林里面有一位独觉佛，就是辟支佛在那边禅修，于是他说他怕这件事给暴露了，所以他就想要烧死至尊独觉佛。结果独觉佛没，当时他正入定没有烧死，但是这种业造成他乃至到正果他也会给烧死，这个是他的果报。所以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他的果报还没有成熟的话，火啊毒药啊跟武器啊不能够伤害到他，除非是他的果报成熟，那个他是逃不了的。那接着的第八个 功德呢，就是托瓦当吉当萨玛迪亚迪，他可以很快就入定，他的心很快就入定。我们在昨天，在前天晚上讲到，当我们的心没有素质的时候，很僵硬的时候，很烦躁的时候，我们应当修慈心，是不是？当我们修慈心的时候，我们心很容易平静下来，柔软下来，是不是？如果我们拥有了慈爱的素质，拥有心的柔软，那么心就自然会有事业心，就是很容易工作，很容易听话。我们要专注，很容易专注；我们要平静，很容易平静。一个经常培育慈心的人，他修定会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心平静。一平静，他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很容易得定，很容易得到禅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说：“托瓦当吉当萨玛迪亚迪”，就是他可以很迅速的可以得定，很迅速的可以入定。第九个功德是穆卡瓦诺维巴西达迪，是他的脸容，他的相貌很好看，很漂亮。修慈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不仅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体，就是相貌。相不相信？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经常生气，爱发脾气，一个人爱动肝火，久而久之，你会从他的脸里看上这个人很凶，是不是？一个经常多愁善感的人，经常很多愁虑的人，很多疑，很多担心的人，你会看到很快的他就脸上爬满了那些皱纹，是不是？爱发怒的人，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他一板起脸孔，甚至他一不说话，我们都感觉到他有几分的杀气或者凶气在那里，满脸横肉，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一些一些经常散播慈爱的那些大长老啊，或者说佛教里面那些大德啊，那些大长老，我们会感觉到他不说话，他都有那种亲和力，那种示受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坐在那里，他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有那种很强的吸引力，让我们的心很容易平静，是不是？这是因为他们经常散播慈爱，因为佛陀教导我们，我们一定每天都散播慈爱嘛。久而久之呢，他的脸会变，他的相也会变。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迷信，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其实如果学过阿毗达摩的就很容易了解。我们修慈爱的心其实是一种很强的善心 Kusala Citta， 这种很强的心它能够产生很多的心生色法，是不是？这些心生色法很容易遍满我们的全身。如果一个人经常培育慈爱，经常充满了慈爱，所以他的心生色法经常遍满了全身。这种经常遍满了全身的心生色法，他们又会产生很多的时间生色法，所以表现的出来就是久而久之他的脸已经由于他的心生色法而改变了。即使是一个天生很丑陋的人，一个又小眼睛又大鼻子又舍牙的人，当他经常的修慈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不会再丑陋了。夜生色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长得美长得丑，他一生就几乎不能改变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经常培育慈爱，由于他的心生色改变了他的夜生色，你会发现呢，他丑还是有那个丑的模样，但是呢，你会感受到他的相，或者说他这种感觉，即使他很丑陋，他长相很凶，但是他还是有那份慈爱在那里面。因此我们经常培育慈心，那么由于慈爱的这种心生色法遍满我们的全身，而且呢，由于这种心生色法所产生的时节生色，它不仅仅可以遍满我们全身，而且可以散播到外面。你的慈心越强，你的那种由于慈爱 这种新生事法所产生的时间是不是它可以散播的越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感受到别人散播的慈爱，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这样的原理。所以如果那些爱美的女士们，如果你们想要越长越漂亮，你们应当经常修习慈爱，你们要保持那份慈爱的柔和的良善的包容的心。第十个功德是阿三摩诃伽兰伽罗帝，他的意思是临终的时候不会昏迷。临终的时候很有正念，他不像有些人一样还可能还没有去世他已经昏迷了很久神志不清，或者说有些人在临终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已经乱说话了，或者说他的性格已经变了。如果一个经常修习慈爱的人，他在死的时候都很有正念的死，他可以心平气和的离开这个人世间。第十一个功德是乌达利阿巴蒂维赞多布拉玛洛古巴多何帝，假如他还没有证得上位，就是说如果一个禅修者在经常他培育慈爱，经常培育慈心禅那，培育慈爱达到禅那的阶段，假如他在今生他还没有证得阿拉汉果，没有断尽烦恼的话，他将会投生到梵天界。投生到梵天界就是当他在这一期生命死了之后，他投生到梵天界犹如他睡醒一样。一旦他醒来，他会发现他的身体他的外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完全是另外一个非常殊胜非常美妙的一个境界了。因此佛陀说没大家比卡位这都比目的呀阿塞西达呀阿塞比达呀帕比达呀巴霍利嘎达呀亚尼嘎达呀瓦杜嘎达呀阿努提达呀巴利吉达呀苏萨玛拉塔呀一枚一嘎达萨尼萨姆萨巴迪坎嘎迪，也就是一个经常培育慈爱充满慈心解脱，经常修习多做很稳固作为根基建立起来，而且经常善精勤去培育的人，他可以得到这十一种功德，这十一种利益，修习慈爱有这十一种好处。同时佛陀在另外一部经里面讲到了一个经常修习慈爱的人，他不会遭到非人的伤害，人跟非人不能够伤害他，就好像一个男人多而女人少的家庭，那些盗贼不敢轻易的去下手。如果一个没有慈爱的人很容易遭到非人的伤害，就好像一个女人多而男人少的家庭，盗贼很容易找到机会去下手，这样。那同时呢，我们的佛陀的有分心是什么心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菩萨在最后一生，他是以什么样的心而结生投生为人的呢？知道吗？我们的菩萨从毒悉达天兜率天要降生，准备投生到释迦族的时候呢，投生到玛雅夫人玛哈玛雅夫人的母胎，她的母胎的时候呢，当时她就对一切的众生散播慈爱。但是呢，她修这种慈心培育慈心还没有达到禅那的阶段，就是用这样对一切的众生散播慈爱，然后投生到母胎的。如果他达到禅那，他就不会投生到人间了，他就投生到梵天界了。所以他没有达到禅那的以进行定的这种心而投生到母胎，所以佛陀的有分心，他是对一切的友情那份慈爱。 这个是修习慈心的利益。当我们知道了修习慈心、培育慈爱有这些利益，我们应当经常修习，速速修习，要形成习惯，甚至把我们的心转变过来，让慈爱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素质。